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2月19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越认识你，越感觉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历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加宽广。我们愿意寻求主，愿意变得更加像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2月19日存心节启示录22章2节。在河边，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黑体字强调的是医治万民。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总令我感到特别有趣。如果新耶路撒冷是完美世界的一部分，为什么在那儿还需要医治呢？到那时疾病和死亡应该是过去式了。因此这里所说的肯定不是身体上的医治。经文里说医治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万民。对应这个词的希伯来语是歌义，指异族和外邦人，歌义啊，这个希伯来语 ，goil 啊，有种说法称为的，有种说法认为医治针对的是民族性和语言性的障碍，各族各民及各方的人都将入住新耶路撒冷，生命树上的叶子能克服让人产生隔阂的那些伤害与障碍。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犹太人与外邦人、自主的与为奴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感情障碍，将得赎之民都能在基督耶稣的大家庭中彼此合一。最近几年，人们在南非预先看到了这种新气象。尤金·德库克是一名南非白人，曾在一支受政府支持的种族歧视敢死队里担任队长多年。他因危害人类罪被判了212年徒刑，现在比勒陀尼亚监狱服刑。黑人女心理学家帕姆拉·戈伯多马提科茨拉花了48个小时采访德库克，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狱警把德库克用链条绑在一把钉在地上的椅子里，而他坐的是把轮椅，万一德库克攻击他的话，他就能及时回避。然而德库克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怪兽，他反倒请求看望几名黑人远景的遗孀，他们的死都与他有关，他希望向他们私下道歉。令德库克和勾伯多马提科茨拉吃惊的是，其中一位遗孀承认说，我被他深深的感动了。更令他们吃惊的是，所有的遗孀都本能的饶恕了他。如此的一个人应该被饶恕吗？其中的含义深远。饶恕似乎是一种能超越残忍现实、超越种族、超越文化仇恨的东西，它能打动人心，并且能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更为神奇的是，它不单单是免除不可饶恕之人的罪，对于饶恕人的一方，它也有医治的作用。一度这位白人的痛苦令黑人女心理学家心生同情，以至于她竟伸手触碰她颤抖的手。这一个动作使俩人都有些吃惊。万民的医治已经开始了。在这里讲到医治万民，河边和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河。河这边河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种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十二样果子，因为十二是代表上帝子民的数目，所以十二样果子就是专门给上帝子民吃的哈。所以以后生命树上的果子肯定不止十二样，我估计会有很多种哈。到了天国， 都不计其数的那些新鲜的果子，我们都没看到过的啊，都随便我们吃哈，而且吃了不拉肚子，也不会说什么冷的不能吃啊，中医这种说法什么都不会啊，吃了而且能够彻底消化啊，因为天国不需要上厕所嘛，对吧？啊，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讲到医治万民，蒋老师就在探讨啊，说到底这个医治万民是什么意思？因为到了天国不是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了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还需要医治呢？啊，为什么到了天国你说进那个天国的时候啊，进天国之前你说上帝医治啊，那进了天国之后还需要什么医治呢？那蒋老师在这里说的可能就是指对于我们心灵的医治。这个医治万民，万民其实就是异族和外邦人啊，异族外邦人实际上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说，就是指我觉得可能就是指将来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不清的、认识不够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信耶稣的，我们对耶稣基督也认识不够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认识上帝，对上帝的爱越加深，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越多，其实我们就更得到，就越得到医治了。医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无限期的啊，因为人类罪恶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这些痛苦，我觉得真的是它影响很深远啊。而这个过程，人性的过程，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它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我想正如救赎一样，那医治也是，其实救赎本身就是一种医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医治的角度来看待救赎的，这个更好一些啊。我们救赎就是上帝给我们医治罪病啊，然后我们之所以在不犯罪的，你比如说之所以放弃一些罪恶，是因为我们内心强大了，就不愿意去犯罪了，对不对？有很多罪恶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内心惧怕，我们才会去犯罪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要控制人，对吧？不说有些人，我们很多人，我们只要是人类都有这种控制欲吧，一般来说哈，都有这种控制欲。那他为什么要控制别人？其实就是因为他控制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内心感到失控啊，他软弱呀，他觉得有安全呀，要去控制别人。那这一种怎么来消除人的控制欲，其实就是当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上帝爱我们，我们不需要去担心失控，有上帝来控制，有上帝来掌控，能够完全交托。但这种完全交托，我相信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大概不可能真的做到100%的完全，所以这样的一种交托要随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加深，我们就能够完全交托。我们越是交托神，我们心中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就越深，我们心中有神的爱充满也就越多，我们就越变得越强大啊！所以我们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我们的爱心就会增加啊，然后我们自身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啊！这就是一种医治啊！上帝的爱是能够医治人的啊！这里说割印是指异族和外邦人割印啊，割印圣经割印啊，割印圣经在提到犹太人以外的都是用割印啊，都是这个是专有名词。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宇宙中的那些生灵比起来，我觉得我们都是异族和外邦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很差的啊，都很浅的啊。然后这里呢就讲到蒋老师特别提到啊，说生命树上的叶子能克服让人产生割合的那些伤害与障碍啊，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犹太人与外邦人自主的与为奴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障碍，将得赎之民都能够融合在基督耶稣的大家庭当中，让大家能够彼此合一。那这个合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啊。我们教会为什么不合一？不是因为有少数人他不想合一，当然也有些人故意不想合一，但是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自身都有很多弱点。你要合一，你就要完全敞开，完全相信，对不对？我们对别人也没那么完全坦白，完全敞开，你自己都缺乏安全感。所以一帮 一帮人，一帮都存着心存恐惧心存害怕的一帮人聚在一块儿，不可能合一的，肯定是很多时候要彼此防着的，不说算计嘛，对吧，要彼此防着，那彼此防着你还能合一啊，那肯定合一不了，对不对？合一像上帝，特别像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样要合一，那你必须就大家坦诚，但大家坦诚就意味着我们大家都是彼此爱彼此牺牲啊，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这才能彼此合一。所以在地上教会当中，我们如果看不到教会的合一，而且我就觉得教会讲合一是最难最难的，我最讨厌听合一的话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永远在我们现在好像就永远不能够实现，只有到最后我觉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再来之前圣灵配降，然后让那些愿意合一的人一直在努力想要跟别人合一，一直在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想要尽量要去诚信待人，也让别人能够相信我们的，这样的人我们最终能够达到合一。但这样的合一也会要让我们进到天国会更加的因着认识上帝，因着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诚信，并且能够彼此被人家相信，更加值得信赖，要到天国都还要一直，我们上帝都会一直这样继续去做的哈。所以我是觉得合一在地上的话题，很多时候你越讲合一就越知道这个地方不合一啊，什么地方缺什么他就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是很少讲合一的话题，因为我知道合一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啊。然后讲到南非讲到说这个合一医治万民的这个工作，消除大家的这种种族障碍、种族歧视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偏见，其实我们种族歧视说大了是种族歧视，其实说小了我们每个人都歧视别人。我们以前在成都的时候，成都人歧视成都以外的四川人，然后整个四川人又歧视四川以外的人然后整个中国人又会有各种各样的歧视，非洲黑人又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歧视都存在，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不是说只有南非才有，只不过南非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因为它这种种族冲突嘛，有一些政策上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然后讲到说为什么说人们在南非看到了这种医治的这种新气象呢，就是因为这个黑人，对吧，这个黑人德库克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歧视敢死队，那就是去消灭黑人的这个南非白人，这个德库克他本来他就要消灭黑人他还消灭了好几个黑人类，他就以消灭黑人为己任的这种，而且被判了212年徒刑，你想想看，那就是终身呢，终身的。可能南非没有这种死刑吧，因为有的国家是没有死刑的，所以他们就判有期徒刑呗，那实际上就是无期徒刑，212年就终身监禁呢，等于就是所以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改变也看到了这些黑人遗孀对他的饶恕。那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饶恕不意味着忘记过去饶恕不意味着忘记过去为什么不忘记呢？因为我们如果人要忘记了，那我们就不会吸取教训了上帝是会忘记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他不需要吸取教训，上帝万能的，没有谁能够伤害到他，所以他可以饶恕就忘记了。但是我们人用不着忘记你可以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但是你可以饶恕他，这样可以饶恕我就是可以饶恕我也现在没有谁我还好像特别恨或者恨的，没有我也经历过饶恕但是饶恕不等于我们要忘记。很多时候当我们要求别人说你要忘了人家对你的伤害怎么样的，那人家就觉得饶恕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忘呢，对吧？你忘了，那你以后到时候你忘记了，你还要受伤害的，对不对？还有饶恕也不等于和解，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专门那天我看了一本书其实我们的这个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我在十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就买了英文版，我自己不知道，我看中文看得很起劲结果那天我买了好多关于这些方面的书，我看了其中一本就是这个的英文版，结果我以前还不知道，我还是通过黄丽老师才知道有这本过犹不及的但实际上我买过英文书就没看，放在那儿。好，然后跟他也是一个类型的，里头就讲到说 饶恕父母，饶恕自己。他的标题就是饶恕父母，饶恕自己。他其中这个心理学家就特别告诉我们说，饶恕不意味着忘记，饶恕也不意味着就要轻看你自己受的伤害，或者就是说别人没伤害你要否认伤害，也不要，你要记住自己的伤害，要去重新诉说自己的伤害，要把自己的就是当时受了什么害要具体化，当时为什么他那么伤害你，你怎样，你心里是怎么感受的，要去具体化，你才能够被治愈啊，因为你要去具体的去描述过后，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啊，你才能够治愈他，你要经历这么个医治的过程，然后你最后你要说我要放手，我要让他这段，我要让我的怨言，要让我的怨气都不要有，为什么？我自由呀，我如果还继续不饶恕他，我就受这个人继续在伤害我，还受他的牵制，饶恕别人是放过自己，还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了，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人都有罪，还有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像我以前伤我最深的我的那些亲人我的家人，他们为什么要伤我？因为他们自己内心他们也不强大，他们觉得我能够对他们造成伤害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他们非要伤害我，他们觉得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们人缺乏爱就会缺乏智慧，就会觉得我如果不伤害别人那我自己就要受伤害，我为了自保那我肯定要伤害别人那就没办法，那就对不起了，那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对吧？而且想要先发制人要来伤害人我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很多时候那就是我们对别人造成的威胁呗，那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信了上帝，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对自己也有更多的了解也觉得你自己为什么要做出那个架势让人家觉得你威胁到人家呢，对不对？你像耶稣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他都没有让别人就是让一般的人觉得威胁到他，当然他是确实是让那些他不得不让那些祭司长和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威胁到他了，所以就把他钉十字架了但是这个耶稣是没错的哈。那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就是你完全可以做到智慧，耶稣也是尽量不去威胁到别人的尽量我们可以智慧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就算是很智慧的像耶稣那样，我们也会遭遇到别人觉得我们伤害了他威胁到了他，那你也会遭到别人的报复，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他们自己害怕人自保，人为了保自己他来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赞同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我能够理解他了，我就豁然开朗了，对吧？原来是这样子的，他并不是想伤害我，只是他想保护自己而已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这样我就没事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上帝视角，有个上帝视野，而且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接受丑恶的人性，我们很多时候不饶恕就是也不接受人性的丑恶，就觉得凭什么他非要这样，他为什么要这么恶，人就是那么恶呀，你接受了接纳了他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事情了，好，你就很豁达了，你就释然了所以饶恕饶恕，你像这些遗孀能够饶恕这个黑人杀害了他们的丈夫，对不对？还有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如果他不是十恶不赦的，他不是心肠一直刚硬的，他都有一些柔软的地方你像这个德库克跟这个采访他的这个黑人女记者，这个女记者的名字很长勾博多马提克茨拉，勾博多马提克茨拉她在德库克伤心的时候她还去触摸她去想安慰她，这就是把她当同类把她当同样的人去安慰她，同情心没有把她当作敌人，而是把她当作朋友要去安慰她，这就是一种突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上帝的爱能够融化我们，让我们对别人的设防以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上帝的爱都能够融化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觉得这个德库克他自己也反省了肯定当然也有的人他不反省他，你想在那个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小孩他大概只有16岁吧，他就把人家一家人都杀了，还是杀了人家小孩子忘了，结果在法庭上 他另外两个成年人的同犯都被判了刑，他还笑，他就说我是青少年，我未成年，我就不该判刑啊，你们就可以管教我，但是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啊。他就在法庭上笑，就后来那个法官就到最后就说，因为你的恶啊，对待你这样的人，我们不愿意给你，因为你未成年，因为你的恶啊，的确我如果把你这样的恶人都放过，那就是对法律的践踏啊。最后还是判了他的刑的这个少年，那他真的就是心肠刚硬。但是这个德库克不是啊，他虽然犯了那么多罪，但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再一次强调哈，就是我们这里医治万民，我们要接受神的医治。而且当我们自己去做出一个自我防御当然是好的，但是什么东西到了我们身上，因为是罪人，他一定会是双刃剑啊，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给我们自我防御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我们是罪人，我们运用自我防御，结果就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我们觉得是保护自己，其实我们是在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在反省自己，每一天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动作，自己为什么使这个眼色，自己为什么要产生这个行动啊？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分析自己的动机，然后我们把自己赤裸敞开的放在上帝面前，然后求神来审判我们，来检查我们啊，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啊，然后求主来医治啊。再刚硬的心，只要我们愿意被主医治，我们都能被医治，上帝的爱都能融化，爱是超过一切的。而且在这里啊，蒋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饶恕是一种能超越残忍现实、超越种族、超越文化仇恨的东西，它能打动人心啊。所以我儿子郑浩君啊，他给我介绍的那个心理学家，在读出埃及记通读的时候，他就那个他们当中专家们当中有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就说，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对犹太人所做的这一切。然后这个心理学家他就说，他说我现在想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所做的这一切恶行更重要，还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战胜希特勒的这些恶行，让人在这些恶行当中还能够保持自己天性的善良的这样善的力量更重要，是什么能够战胜希特勒的这些恶行当中的恶啊？这一股力量，他说其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他当然我们需要研究这个，我们需要记住这个恶，他但是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那个能够战胜恶的那些东西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才对人有帮助。我们是需要记住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分的去强调这个恶，很多时候其实你真的很多时候你深入到那个罪恶当中，你其实你人是承受不了的，人那个恶太强大，恶是超越于人的一种超人的东西，但是那种善能够战胜这个恶的，来自于上帝的那个善，如果我们去研究它，去投身在他的怀抱当中，我们会得到升华，会获得力量。但是你真的对恶的研究真的太多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啊，很多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也承受不住啊。像那个研究写那个就是搞记录的，搞那个南京大屠杀记录的啊，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女孩，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姓张吧，她后来自杀，她承受不了啊，那邪恶的力量太强大。不是说撒旦攻击他，而是他自己在恶面前，当他认识到深入到恶那么深沉的去深入到恶里头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恶啊。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去了解很多事情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承受力啊。但是上帝他就知道啊，上帝知道这个恶，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这个恶的力量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有一种 超越残忍现实，超越种族，超越文化仇恨的东西，在上帝那里，而且只有他能够打动人心，只有他也能够软化人心，也能够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每个问题，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上帝那里其实都有解的，都有解，都可以用爱，只要我们愿意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爱的这个力量，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的。但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人心觉得不甘，不甘心，凭什么？有的时候是这么觉得，那很多问题就变得无解了，我们就会在那个问题当中作茧自缚，越陷越深。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神的爱去化解，那很多问题实际上它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自己还得到治愈啊。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我祷告万民的医治，今天就从我心里开始，给我力量，让我能将你的赦罪之恩拓展到凡我所及之处。阿们。